生活紧张，压力无限，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，点选活水之声，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，陪你聊天。
欢迎收听清泉甘露，我是丽文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您收听我们节目多久了呢？在收听的时候，您是不是也有一种的感觉，就是啊，神的话语真是奇妙啊，这么读读一下呢，如果啊走马看花的读就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神的话语何等丰富，何等的叫人的心能够得到滋润，是不是呢？盼望我们实在越来越享受研读神的话语。要是这个节目对您有帮助，您不妨介绍更多的弟兄姐妹、亲戚朋友一起的来收听，让他们一样的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帮助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谈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，我们看到主耶稣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议论所讲的三个比喻，那就是失去羊、失去钱还有浪子这三个比喻了。主耶稣主要的重点就是要说明神对那些失丧的人、流离失所的人的关心和爱护以及寻找。地上如果一个人悔改，天上也要欢喜快乐。主耶稣提醒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如果不能够体恤天父宽厚的心，那么自以为意、盛气凌人，他们仍然跟失迷的浪子没有两样。因此，失丧的人不一定就是在远方的人，也很可能在家里头、神家里头啊。这个比喻呢，实在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提醒了。是我们如果今天是在教会里头，那我们是不是教会里头的浪子呢？哇，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让我们呢警醒我们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己的脚步，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第十六章了，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新的主题了。那我们要读的是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请听丽文把它读出来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，100 铝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，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
耶稣啊海，耶稣啊海，有看米拉米听有海，耶稣啊海，耶稣啊海，
感人肺腑的真情对话，千真万确的历史事迹，清泉甘露林丽文带您进入时光隧道，参与一段振奋人心的旅程。欢迎收听路加福音。
耶稣啊海，耶稣啊海， me la metin reu hai Yeshua hai Yeshua hai U melech hamlachim reu hai U melech hamlachim
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个比喻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比喻的内容，让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。有一位富有的犹太人，他把资本和收取利息的事全交给一个管家来料理。希伯来人不能够放高利贷，这位主人把高利贷的业务交给管家管理，这样呢，他就可以增加财富，又不怕被指责从事这件不该从事的行业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管家把主人的钱当作他自己的钱来使用，用主人的钱尽情的享乐挥霍。结账的日子到了，主人在撤除管家职务以前要他把账目结清。那管家现在面对一个危机了，他要另外找工作吗？他觉得年纪太大了，讨饭吗？有损尊严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想了一个办法。这里呢，用了一个希腊文，翻译成中文就换作一句话，说我知道怎么做。简单的翻译过来呢，就是啊这样的意思，或者啊我想到了这样的意思。不义的管家有了一个对策，他仿佛在说啊我知道怎么办了。趁着那些债户仍然以为管家依旧在职的时候，管家就把他们招来，给他们一点甜头，就问那些人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啊？那个人说，欠100缕油啊，100缕大概就是800加仑啊。那么管家就说，好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然后对另外一个欠100袋麦子的人就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这管家知道他自己不久便会没有收入，也没有朋友，所以他就设下一个计划，他要不惜代价结交一些朋友，以便在失业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朋友得到一些好处。他的想法是，失业的时候这些债户呢会把他接到家里去照顾他。那么第八节呢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主人知道这个管家的诡计以后，对于他的做法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主耶稣没有说他是不是后来留任了，就不被主人所撤除了。那主人这里呢没有交代他将要怎么样对付这个管家。不过呢，这个管家确实受到主人的夸奖，就说他做事聪明。在第八节，今世之子是指只关心自己的名利，不关心属灵的事情的人，而光明之子呢，是指当时的门徒，也就是指一切属主的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九节，这里呢，第九节说到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结论。在这个结论里头，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重点，不义的钱财跟永存的帐幕，这明显是一个对比，一个是今世的短暂的，一个是永远的不朽坏的。因此呢，这个比喻主耶稣并不是称赞这个管家的欺骗诡诈的做法，而是称赞这个管家为将来预备的态度。主耶稣的结论里头呢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想。第九节主耶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这个告诉我们今生呢我们应该付出的，那就是一个人呢他可以很自私的运用他自己所拥有的钱财，使得自己过得很舒服很惬意的生活，但是他也可以用他的财富去帮助周围的亲人朋友邻舍等等。富有本身并不是罪过，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看见拥有丰富的财富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懂得使用金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一个懂得用金钱去帮助别人的人，就是一个最能够完成这份责任的人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多少的人就对这个帮助者呢心存感激，因为呢他们在有缺乏的时候，这个人帮助了他。这就是主要教导的。一个人的真正的财富并不是在于他保有什么，而是他付出多少。主耶稣教导门徒借着钱财来结交朋友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主耶稣指出，这个故事里头的管家虽然是那么的狡猾诡诈，但是他晓得为他自己的将来做好准备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更应该对永恒有更积极的态度，用今生短暂的钱财做更多有意义、有永恒价值的投资。我们要更精明地运用钱财，叫别人得到益处。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，你会遇见那些你曾经帮助过的人，向你诉说他们因为你的帮助而得到多么大的益处。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看一看我们周围是不是有一些实在需要帮助的人呢？让我们现在就行动吧。
细细聆听，切切思量，圣经恩言，生命真光。